今天是周四，我们学习公案的时间，茶馆喝茶。能听到我说话吧？我们这一期还是林经济学陈实的内容，他的段子都是听的都比较过瘾的。郭老师，那就直接上麦开始吧。
好的，是林经济学的。上次是这个说完了，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个开始上堂。一人在孤峰顶上无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头也无向背。且道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不做维摩诘，不做富大士，珍重。有一个人呐，他在那个山顶上，他这个地方啊，他就是说的是这个山顶是一个孤峰啊，是一个孤峰的顶上啊，这很孤峻呐，他下不来啊，就是说他下不来，没有他下来的地方，没有他能出来的地方。还有一个人呢，还有一个人他没有在孤峰顶，他在平路上，但是他在十字街头，他在街头的十字的路口。然后呢，十字路口的话，他也没有，就是说也不是向到哪儿，也不是背到哪儿。他虽然在十字路口，他也不是，他就是说的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什么，是十字路口，也没有向到哪儿，也没有背到哪儿。十字路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那个，你到十字路口，你得有一个方向啊。他到了十字路口，他也没有方向。有一个人到了这个孤峰顶上，他没有一个，他下不来。还有一个人在十字路口也没有向背。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不做维摩诘，不做富大士。维摩诘就是说不二法门嘛，不吭声。富大士呢，就是让讲《金刚经》，然后就是这个，拍一拍桌子就下去了啊。不做维摩诘，不做富大士，珍重。这也没什么吧，这个十字街头也没比孤峰顶上好哪儿去。十字街头就是向哪儿都可以，就是向哪儿都可以。
啊，我是说这个亦无相背的意思啊，是不是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他从整个的意思上来说，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他说也无向背，就是说的是十字街头这个地方可转身啊，就是到处都是他转身的方向。他一共有四个转身的方向，到处都有他转身的方向。他也不是说他离哪儿就背了。你说他离哪儿都背了，他马上就过来了，他不会离哪儿都背，因为他在十字街头呢。你说他就是十字街头东西南北，他在东西南北的交叉处。你说他没有向路，你说他南辕北辙了，你说他往南边去了，路应该向北，他一转身马上就是北啊。就是十字街头，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我理解这个意思，就是一个人他死活都没有出路了，另外一个人他怎么做都对。你笑一声，这什么呀？你这个是字面意思，他这个不是这种字面的，不是这个字面的意思，不是笑一声。
问问咱老师，老师，咱们这么解释，怎么解释，恰不恰当？
顶上无出身路，明显是有正啊，有修有德有正。就这个就是不就是不可能落到平常上。一人在十字街头呢，他本就在平常上，但是呢他并不执着平常，他本就是平常，就本就在平常的地方，他不上哪儿去都行，他不执着平常，没有向背，就是他没有他的方向，没有他就是无修得无证，这个我是这么理解的，你看参考吧，参考吧。
后面这个维摩诘，他是不是说的这个无出身路啊？就是他太说的太究竟了。然后这富大士就是特别，就是比着十字街头的那种，就是两个人两个风格，我觉得是，但是都可以，都不错。第一个是不是说的太孤峻了，老师？他那孤峰顶上这个人太孤峻了，一开口就是不二法门。这个
啊，是那个孤峰顶上吧，那个算孤峰顶。哎呀。富大士好像就是比较平常，这 那个是前头那个是比方，这也是比方，也不是说微末皆有所证，复杂是无所证，或者复杂是有所证，微末皆无所证，也不是打比方的，并不是说他们俩这两个人的证量，微末皆就是他方世界的佛，那是复杂是也是佛古佛再来啊。
这两个人接人的手段不一样，就是风格不一样，不是跟分量都是很
对对，就是风格不一样，就是说就是这就说叫不做嘛，不做就是不做这个。刚才那个说法呀、啊，就也没有当微末劫，也没当复大事，是说刚刚悟道的人嘛，就是有修有德有证，就是搁到见性上下不来了。不可能不见性，一见一见永见，不可能不见。有修有德有证，在十字街的无相位呢，就是说，无佛可证，无佛可证，可是也没有世间法可以去执着呀，也没有什么世间法上也没有方向啊。虽然是无佛可证，也世间法也没方向，也无凡可着。无圣可证，也无凡可着，这说的这个，当然你不能把也不能当成微末劫，也不能当成复杂事，这都是说的初修行人、初悟道人说的这个干脆就不是前后的问题，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那就不是前后的问题，那就是立场截然不同，那就不是，那根本就是真假截然不同，那就这不是。有相同地方，就是这俩人都是修行人吧，一人在孤峰顶上，这一人在十字街头，这都是修行人，这一点相同，但是他们正量截然不同。
袁师兄还有什么没有？
没了，你继续吧。
一个是孤峰顶上无出生路，一个是十字街头也无相位。我马上联想的是啥呢？我马上联想的是那个刚悟道的人，他说：“哎呀，这不对，那不对，你们都不对。”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可要下功夫，可难了。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都跟明心见性不相涉。怎么样，你都攀不到明心见性这儿。他说话就是这个风格的，他说话就是这个。还有一个人就是：“哎呀，你也明心见性，他也明心，你性本来都在你这儿，你还明干什么呀？”另外一个人就是这样的。我的理解是说法的不同啊、说法的不同，一个说的是都不是都不相涉，都不是，另外一个人说的本来都是，我觉得我理解像那个接人的，相干不相干，孤峰顶上无出生路，十字街头也无相背，一个人说特别特别难，还有一个人说特别特别容易，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是他怎么都开不了口，开口就错；一个是他怎么开口都对，他开口哪一个都是对的。秋迪，他没说呀，你就替他说什么呀？老是替别人操心。看这个，有一老朽参，便问礼拜即是不礼拜即是，师便贺，朽便拜。师曰：“好个草贼！”朽曰：“贼贼。”便出去。师曰：“莫道无事儿好。”使首座侍立，师曰：“还有过也无？”首座曰：“有。”师曰：“宾家有过，主家有过。”曰：“二俱有过。”师曰：“过在什么处？”坐便出去。师曰：“莫道无事儿好。”哎呀，他这个邻居这时候的首座不知道是谁，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老修行人了、啊、过来参学。然后就说你看邻居啊，邻居祖师啊，邻居大德，我是礼拜你呢还是不礼拜你呢？我不礼拜你，这不是轻慢这个你现在是说法的呀，我不礼拜你不就代表着这个轻慢法吗？不就等于是像轻慢法，但是我礼拜你呢就是崇拜你啊，这怎么弄？礼拜即是不礼拜即是啊，礼拜即是不礼拜即是。邻居就喝完了，他喝完了他就礼拜，你喝我，我给你礼拜。这就是老师以前说的那个最毒就是礼拜啊，最毒就是礼拜。然后那个邻居就说了：“哎呀，这个贼啊，真会偷东西啊，偷东西啊。”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我这一喝让他偷走了，就是这一喝让他偷走了。好个草贼啊，来我这偷东西来了，好个草贼啊。然后那个老朽就说：“贼就是贼呀、啊、贼呀、啊，就是到底谁是贼呀、啊？到底谁是贼呀、啊？”然后就走了。 然后邻居就说了，邻居就说了，别以为是就是没有事儿就是好的，别以为就是没有事儿什么都没有，就是啥事儿都没有，没有事儿可透什么什么的，别以为没有事儿就是好的，别以为这个没有事儿啊什么的，就是好的，就说你这个你为啥要出去啊？莫道无事好，就是有点像啥呢？有点像补一件吧。这个老僧还是挺厉害的，挺彻的，我觉得。你向秋迪师兄礼拜过了，他向你贺了吗？你向他礼拜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我们学习公案的用处是什么？非常非常奇怪的问题，非常非常奇怪的问题。我觉得我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回答呀？我觉得你可以不学，你可以不学。首先，第一个你可以不学，第二个你也可以不用来呀。你在这干啥呢？没必要，别勉强，别勉强。学习公案不一定能够明心见性的，学习公案怎么能明心见性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修心中心是不是可以明心见性啊？你既然修心中心可以明心见性，我现在问问你，你现在正在修呢，你的心明的怎么样了？见的怎么样了？哎呀，我们这儿听课就是听课，很直接，没有一个正理经，也没有一个不正经。你别把正经跟不正经打成两截，秋迪，你这就是典型的不正经，就秋迪最不正经。嗯，不懂所以问，你问我我回答了呀，我回答了，你先回答我的，我马上回答你。学心中心能明心见性吗？你承认吧？那你不是也学了吗？你也承认吧？你明心，你学心中心，你现在明心见性怎么样了？至少的话，你就是没有明心见性，你说说你明心见性你怎么理解的也行。而且你可能也不认为，也不一定认为自己没有明心见性。我们是借公案喝喝茶，不是，我们是借喝喝茶学习公案，我们哪是借公案喝喝茶。这个倒是一个大好的公案。这老朽出去了，邻居就说，哎，别以为你没事了，你就出去了，没事了就出去了就没事了，你别以为你出去了就没事了，这个就完了。这老朽走了呀，他说了，老朽也搭理不了他了。老雪也搭理不了，他首座还在那儿呢。首座就说了，哎呀，你看看这个，你看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对话里头啊，还有没有渗漏啊，有没有什么就是说不对头的地方啊。首座说有，他说是这个学人不对头啊，还是主人不对头啊，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师傅不对头啊，还是徒弟不对头啊，两个都不对头。那两个都不对头，不对头在什么地方啊？具体在什么地方是错的呀？具体在什么地方去做？首座就出去了。然后那个邻居就说，你别以为你出去了没事了就没事了，你别以为你出去了就没事了，你别以为你不吭声出去了这件事就算完了，这件事还是没完的，还是没完的。南拳听说了就是官马相踏，就是就像是就怎么说呢，就像是这个一个是抓国防的，一个是抓经济的，两个都是大官，两个都是侍郎，两个侍郎的车队在一条街上相撞了、啊、你说谁让谁呀、啊、俩人都是一家人，俩人的车撞啊，一个尚书，一个兵部侍郎，俩人的车撞车了。公事公办不是这个意思，公事不是官马相踏，就是两个人本来是一家人，但是两个撞车了嘛，两个本来是一家人，两个相杀了。针尖对麦芒，对，针尖对麦芒，而且针尖跟麦芒他们本来应该一致对外的，但是他们两个就是怎么就是自己那个不应该的地方，有点类似于大水冲了龙王庙，类似这样的。
刚才那个不作威末节不作福达事，他可以这么理解啊。威末节是不是他说不是法门啊，这个就是你也别认为那一个孤峰顶上和一个在孤峰顶上，一个在世界头，你别认为他是一回事儿，别认为他没前后，不是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你别认为他是相同的，不是，你别认为他不是，别认为他没想，他就是有一个在前，有一个在后，就是有一个前的一个后。你别认为他不，这是不作威末节，不作福达事呢？福达事是挥一下这个符尺讲经净，这就福达事，就是你也别认为无话可说，是有前后的，不是没前后的，并不是无话可说的，也就是孤峰顶上和十字街头有一个在前，有一个在后，是有的，它并不是没有前后，也不是没有前后，也不是同一样的。就这个要是这么说呀，从修行人这个角度啊，那应该是孤峰顶上在前，十字街头在后， 也就是孤峰顶上悬崖杀手，就到十字街头了。到十字街头呢，也没有向背，就是无胜可正，也没有反可着呀、啊，也没有胜位可正，也没有反可着。一般的修行人的过程是这样的：一开始是有修有得有正，刹那之间明白了，原来这样就是一下子就正到了，然后再会收归平常。有枪应该孤峰顶上在前，十字街头在后，这俩人是一个人了。就是走路啊，是前头那一段路孤峰顶上，后边这一段路十字街头，就是由正道到平凡，应该有前后，这么解释他。这个微末节解释成就是解释成他俩一样不一样的。复杂是比如说你也不能没有说法，不能没有前后，有的就这样说啊。好像是这样比就是前后串到一块儿，这种理解啊。参考吧，不一定对，怎么说呢？你怎么理解成出路了呢？什么出路啊？就是有修有得有证，不是说没有，因为他在孤峰顶上没有悬崖撒手了嘛，高高在上。有证那就是没有出路，高高在上，落不到凡上了，一证永证，一见永见，落不到凡上了，怎么叫出路啊？再一个那个十字街头呢，是到平常地上了，平常这但是呢无相位，就是也不执着哪个方向，也就是没有凡，也没有凡的境界可着，虽然不像孤峰顶上那个圣位可证，没有圣可证，也没凡可着。这个应该在后头，前头那个是孤峰顶上修行人一般是如此，没有出路，还没有正道，这两个这咋会没正道？这前后不是就是正道过程中前后吗？修行正道过程中前的吧，那个你要认为那是没有正道，那你看你咋说了？孤峰顶上那是已经一把青来了，但是他还在有修有得有证，他不能弄到平常，不能弄到无性可见，不到这儿，他那是有性可见，他不到无性可见，是到十字街头，虽然无性可见，可是也没有迷可着呀、啊，没圣可见，也没物可见，也没迷可着呀、啊，弄着。那这才算真正的正道。你把前头不算正道也不是不可以那样说，但都是修行次第的事嘛，前后不是次第嘛，就说的次第的事嘛。
我是想到了这个如丧考妣这个地方，所以就理解是没有出路。
那个孤峰顶上不是没有出路，是有圣可证，不可能到凡，没有凡位。他不没有那个这个十字街头呢，没有圣位，但是呢凡位也没有取夺，也没有执着凡位啊，这因为一无相背，没有执着凡位啊，虽然不取圣位，也没有凡位可执着啊，是这个意思。那个应该是在后，先在前，然后的那个在前到最后，就一般修行路，但是你当不能说人人如此吧，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一开始有修有得有证，刹那之间证到了，然后慢慢收归平常，这个一般是如此的。
那我们接着往下学吧，还是刚才那个老朽的这个，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就是老朽来参灵记，就问我是给你磕头呢，还是不给你磕头呢？我要是给你磕头，就是盲目崇拜人了；我要不给你磕头，就是轻法呀。那我到底给你磕头还是不给你磕头？灵寂就喝他，灵寂一喝他，老头子就礼拜他。灵寂说：“哎呀，你这个贼呀、啊！”然后老头子就说了：“贼还不知道谁是贼呢。”老头子就说：“贼贼就走了，就走了。”灵寂说：“别以为你走了就没事了。”我是这么通顺这句话的。别以为走了就没事了，别以为这就行了，你走了就行了，别以为这样啊。然后呢，正好这个首座在这儿呢。然后灵寂就问首座：“你看看我们刚才的这个。”还有没有过错呀？就是这样应答呀，这样应对呀。首座说有过错，那你看是他的过错还是我的过错？两个都有过错，过在什么地方啊？首座就走了。然后灵寂就说了：“你别以为你走了就没事了。”南拳文云：“观马相踏。”老朽是做主，不是的，在禅宗里面的做主是指讲教的。老朽是指的是在禅林里头，就是禅林里头酒餐的那个老的禅盒子，这叫老朽。 老朽的，他老朽跟那个做主都是通，就是说的是，就是他们说的，就是经常说的。但是老朽一般指的是在禅盒子里头，在禅林里头久待的这种的久餐的这一类的老禅盒子，这叫老朽。那个做主他是指的是那个啥，就是教下的。当然这两个人都算有地位，但是我理解还是不一样。跟秋迪师兄一样，啥意思啊？跟秋迪师兄一样，对，门清，对。林济说：“你别以为你门清就没事了。”林济说的：“你别以为你对这个禅宗的套路门清就没事了。”林济就来了句这个嘛。他走就把林济晾到那儿了，把林济晾到那儿了，所以林济只好这样补一句了。幸亏首座在，但是首座也走了，林济就尴尬了。幸亏还有林济还有一句：“莫道无事好。”不是禅宗的路子，你也学佛20年了，你这是在学秋迪呢吧？师道经行话，道一家门首曰：家常天波。有婆曰：太无厌生。师曰：饭也未曾得，何言太无厌生？婆便闭却门。200年也不是老朽。这个很简单，这个林济他是一大德呀，他是这个林济宗的祖师啊。他到了京城这个地方上去行乞，到这个地方去行乞，行乞呢到了一家就是大门这个地方上，说哎呀，就是说的是吃饭了，我要吃饭了，你就给随便给我添一点吧，给我添点饭吧，给我添点随便的平常的饭就行，给我添点平常的饭就行。结果呢碰见了那个老太太，说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讨厌啊，太无厌生，我是这么理解的啊，这咋这么讨厌呢？然后那个邻居说：“我还没拿到饭呢，我讨厌什么讨厌呢？”然后婆呱把门给闭上了，让邻居祖师吃了一个闭门羹，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你说这婆子就是说的是不供养三宝，就是一个一禅题啊，这是一个一禅题。你看看对三宝竟然这样子的，但是这个就放在禅宗里面说就有意思了，就有意思了，弄得林济很尴尬。要是按照从座下的角度来说的话，从教下的角度来说，就是从座主的角度，从座主的眼光来看呢，这就是属于是典型的不是三宝弟子的一禅题。行乞你给他点吧，你家里头有点啥你给他添点啥嘛，啥都不添这么讨厌。然后他说你还没给我饭呢，我讨厌啥呀，你给我个饭，你我吃一口饭，你说一声讨厌也就罢了。然后婆子也不跟他理论，把门一关，把他给关到外头了。林济很尴尬，你们还赞婆子，你看看。师升堂，有僧出，师便贺，僧也贺，便礼拜，师便打。他那个就是说的是要升堂，就是说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要说法了，有要说法了，要说法了，那就是有人要问啊，他就说啊。结果呢有人出来还没问呢，林济就喝他，林济喝他，这个僧也喝，喝完了就礼拜，礼拜了林济就打他。怎么回事？他出了，他就是坐上去了，正好面对僧众，僧众都齐上，这时候有一个僧就出来了，出来就是要问问题的，出来就是要礼拜他嘛，先礼拜他，问问题他也要啊，先礼拜啊，之后的话起来再问问题嘛，这都是这种礼节，所以他出来了，出来他一出来林济就喝他，林济喝他也不甘示弱，他也喝，喝完了他礼拜，喝完了礼拜，他礼拜的时候林济就打他，这没啥说的，这一般的人一看这是学佛的吗？这是干啥的呀？问个问题就是说的是就喝你，礼拜一下就打你，想问问题就喝你，要礼拜就打你，这还得了啊？这是学佛的吗？讲个什么法呀？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啊，我们是喝茶的地儿。你看看有问题问就喝他，要礼拜就打他，临济祖师的慈悲之处。赵州游方道院在后驾，算我跑得快，呵呵，谢谢谢谢谢谢。在后驾洗脚次，师便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周曰：下遇山僧洗脚，师近前做听事。周曰：会即便会，淡着做什么？师便归方丈。周曰：30年行脚，今日为人错为人下注脚。哎，没有字儿，哪个地方不对呢？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洗脚次，听事，
是不是那个方丈啊？
方丈有啥问题啊？
还有祖师一类的词儿。
还看不到吗？
看不到。
送闭门羹羹吃也是供养吗？送闭门羹吃也不是供养，给他一碗饭也不是供养。赵振，你知道什么是真供养吗？这能看到吗？还是看不着？这能看着不？三十年行脚，今日错为人下注脚，是不是这个错字啊？还是看不到？行脚，方丈。下注我知道了，下注肯定是这个问题，以为是赌博呢，可能是下注脚，知道了，还没看到是吧？这回看到了吗？
看到了，看到了。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下注这个问题，能看到吧？能看到吧？我有声音啊。刚才的那个赵振啊，就是说到了赵振的那个地方，就赵振说的是那个婆子的那个事儿，婆子的那个事儿，就是说，对，嗯，赵振说吃送闭门羹吃也是供养吗？就是说，就是我就、那个回复的是啥是供养啊？啥是供养啊？是给他东西就是供养吗？不给他东西就是供养吗？真供养当然是无供养啊。你还有一个就是可供养的心，你还有一个能供养的对象，你还有供养这回事儿，那你就是供养就是锦衣玉食也不行啊，你就是说的是给他闭门羹那就更不行了，这两个都不行啊。就是说你要那个供养是干啥呢？要那个供养不就是为了觉悟吗？啥是觉悟啊？只有在觉悟这个地方上，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能够透彻，这才谈及得到什么是供养，什么是布施。你着在供养上了，着在供养上了，不是礼拜退下的问题，不是礼拜退下的问题。他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学心中心呢、还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不是其他的事儿，不是其他的事儿，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只有这个事儿，没有其他的事儿。这个就到这儿吧。看刚才的那个赵州行脚就行到了临济这儿了，他们有过几次回护，有过几次回护。这个马祖下面是南泉，南泉下面是赵州，是吧？这个临济是黄渤是百丈是马祖，他们就是还差几辈儿。赵州游方。就是赵州行脚呢，赵州行脚呢，到屋子里，到临济这儿了，到临济这儿了。然后呢，他就在后面洗脚了。洗脚的时候，正洗脚，刚洗完脚，临济就过来了。刚洗完脚，临济就过来了。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你看看这游方呢，他应该就是说的是，他有他的那个，人家弄好了，人家会到前面距离来找你前面的，你这个寺院的主人是谁呀、他讲什么法，人家会来看的，人家会来问的，对吧？结果呢？这个临济也太急生了，临济也太急生了，人家还没那个呢。临济，所以说临济，这个临济鹤德山棒，他电鹤雷池，他的疾风就是俊杰，他的疾风快，还没等呢，他还没等赵州呢，他又抢过去了，他疾风快，还在洗脚呢，临济就过去找事儿去了。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赵州说，哎呀，我还在洗脚呢。然后，临济就上去听。然后赵州就说了，你就是你会就会，你在这儿想琢磨啥呢？你想咂摸什么东西啊？你想吃喝我的洗脚水啊，还是怎么着啊？你是要喝洗脚水啊，还是怎么着？淡浊淡就是饮嘛，饮用的饮，就是会就会，就是说就是你想从我这儿喝点洗脚水吗？你想从我这儿捞点洗脚水回去吗？临济就走了。然后赵州说，哎呀，赵州就自嘲自己，你看看这个我行脚啊，到处去行脚去参，就是到处去参，参了三十年了，结果呢就是说的是今天错为人下注脚，今天呢没想到啊，就是就是错的，就是错误的，就是为别人下了一个解释，错误的为别人下了一个解释，错误的为今日错为别人下注脚，就是说我就有点像什么呢？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三十年行脚，今天就是很狼狈，阴沟里翻船，
让人家误会了，让人家误会了。今天三十年行脚，今天呢，就是说让人家误会了，让人家误会了。我就在这行脚，就是说我行脚三十多年，我也没有这样让人家冤枉、让人家误会过呀。今日错为人下注脚，吴彦生是贪婪的意思，可以，太吴彦生，可以的。你这个解释也挺好的，可以说得通。就是你怎么这么贪啊？你管人要饭啊？你怎么这么贪呢、啊？我还没吃到你的饭呢，我贪啥？他光把门就关上了。贪婪的意思理解的更通顺。这个说的是赵州这个。赵州跟林济的这个对话，就是刚才已经都解释完了，在这洗脚呢。林济就问他什么是祖师西来意，赵州说哎，我正在洗脚呢。林济就上去仔细的做了一个在听的模样。赵州说你怎么个意思啊？你会就会了，你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还准备再咂摸点什么呀？你还准备咂摸点什么？我准备洗脚就完事儿了呗，这就完事儿了呗，你还准备再捞点啥呀？林济就归方丈了。赵州说哎呀，我今天三十年行脚，就是说被人家给误会了，会就会了，但着做什么呀？啊，会就会了，好，会就会吧，那我就会了，会了走了。嗯，林济就归方丈了。赵州就自嘲，这段公案是赵州跟林济的，不过我怎么看了这段公案我更喜欢赵州啊。我觉得赵州他就是说他没有事儿，林济是到处找事儿啊，林济是到处找事儿，但是他到处找事儿，最后他是没事儿归方丈，他归的，莫道无事儿好，他先归的方丈，他的风格就是很像年轻人，就是那种还很有精力、很有盛气凌人的那种感觉。你在电脑上那是啥意思啊？我没问你在哪儿啊？开盆八二年的洗脚水，开瓶八二年的洗脚水。会便会，淡着做什么？那你的意思是林济没有全身而退吗？林济赵州都退了，就留下来一个北京的安乐搁这儿了。全身而退，去哪儿去了？不心林，安乐应该是修心中心的。你看他是签做完的吗？我看他是正在修的，我猜他是正在修的。咱们可能猜猜看看对不对？我猜他是正在修的，100多。那天啊，就是在那个微信上问那个民心电信的那个，说那天我看了老师的那个答疑很尴尬，他说怎么这么大多数人没有民心电信？那个人问的还就是说的是他自己在修，也不像是一个找事儿的，也挺有意思的那个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也是一个在修的，上海的，没有民心电信，老师不是都说过是他自己不肯，他自己民心电信。就是这么回事儿，都没有算谁民心见性或者不算谁民心见性这回事儿。千座内的他都在意的是算谁算是民心见性，谁不算是民心见性，这两个都不是民心见性，是认真思考民心见。对对对，挺有意思的。对，杜心林的这个问僧什么出来，定州来，师拈棒，僧拟意，师便打，僧不肯，师曰以后于明眼人去在，师后参三圣采举前话，三圣便打，师你意，圣又打。你这个师是谁呀、啊？是林济吗？还是谁呀、啊？林济。林济这个时候已经，哎呀，已经就很有慈悲的样子了。你为啥贴这一段啊？你从什么地方来？我从定州来。林济拿棒，这个僧想说，哎呀，你这棒头有眼呢，还没等说呢，林济就打下来了。僧说的，我这还就是说的是我不服气啊，你这打我不服气啊。林济说，以后你会遇到明眼人的。你看林济还教育他。后来他参三圣就是说，我曾经见过林济啊，就是说的是他问我什么出来，我说定州来，他就准备拿棒，然后我准备说他就打我了，还没说完呢，三圣就打他。然后林济这个僧人就想辩解，三圣又打他。你看，这就是这个三圣果然是林济的弟子。这个地方还有啥好说的？
定州嘛，定州来怎么回事啊？不是林济在定州，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林济不是正定啊，现在叫正定，那不是定州。林济那个时候是叫定州，不是。定州是咋回事啊？这样说吧，定州是， 那个应该是就是暗示什么呀、啊？那个神秀的传承，不是六祖传承，应该是神秀传承，应该是这样。好像是定州，就是不是说那个神秀还在山，那个时候神秀早已不在世了，只能说他那一派的人在定州那住，好像应该是这样。这个要是假如我说好像应该没有肯定啊，假如就是这样，这肯定能说得通了，这一串话就都说得通了。对，北秀就是说就是定州来，就是它是北秀的传承，不是南宁的传承，就那个意思。逆义大概逆义什么呢？就是说南宁北秀都是禅宗，大概就是要讲这个道理了，他不让他讲就便打，嘿嘿嘿，大概就这意思。
他还不高兴打，这佛法不说道理怎么能行啊？他还不服气，这不说道理这是佛法吗？大概是这样的，可能是。
神秀是讲道理的呀，六祖不讲道理啊，不讲道理是六祖不讲道理，禅就不讲道理啊，叫讲道理说教的，那讲道理。逆义是要说什么？这个就是逆义，不是计划的意思吗？义就是议论呐、啊，他准备说话，准备说话，就逆义就准备说话，对对对。就是这计划议论议论的，还没有开口呢，就把他打走了。他不肯，他不认为他对。那你不认为我对，你不肯，你再问别的，他又到三圣那一样打，一样不让他说。
其实到了林济那儿，林济还有话给他。这个时候林济已经算是应该是后年了，就是后面的了，就是慈悲了。林济还跟他说呢，说以后会有明眼人，你会遇到他的，会教育你的，就是你今天你不肯，我以后还有人会教育你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结果三圣教育了他两顿打。杜心林，你贴的是啥呀？你咋贴的这么多呀？我们是按照这个五灯会员的。啊，杜心林啊，我知道了，他是这个杜心林自己在五灯会员这儿找出来贴的，是啊，是该这儿了，是该这儿了。施应机多用鹤啊，这是杜心林贴的，就是下一段功啊，这就是林济的功啊。这时候林济应该是已经就是已经在什么地方了，已经就是有驻扎的，已经应该是在河北了啊，已经是这儿了。施应机多用鹤，会下参徒。也学诗鹤，诗曰，哎，这个引号不对啊，引号不对，先忽略吧。诗曰，汝等总学我鹤，我今问你，有一人从东堂出，有一人从西堂出，两僧同时鹤一声，这个里面分得了主和宾吗？你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分呢？若分不得，以后不得学老僧鹤。这是一段，后面还有一段。示众曰，我有时先照后用，有时先用后照，有时照用同时，有时照用不同时，先照后用有人在，先用后照有法在，照用同时，取耕夫之牛夺鸡人之时，敲鼓取髓痛下针锥，照用不同时，这个有问有答，立宾立主，河水河泥应激接物，若是过量人，向未举以前撩起便行，犹叫血子。这个乌臼禅师的那个公案，定州来僧和乌臼禅师的那个公案，你把具体的再贴看看。乌臼还消的这个吗？那个公案是碧岩录里的，是老师整理的，那个公案里面，你最好再贴，咱们看看。是不是那顶上有说是北宗的？我也没有印象，有一个定州来僧倒是，但是定州来僧那里头的那个定州僧是不是很利落呀？我印象中挺利落的。乌臼还消的那个吗？这个公案就是都挺精彩的，这里头的，就是林济鹤他们的那个人啊，他也跟着他喝，林济鹤，林济就说了，去找找我手机。哎呀，算了，我定州和尚是定州来僧，就是北宗所出的人才。定州和尚也有可能，这个有可能咱们对北宗啊了解不多， 对于神秀这一宗了解不多，有可能的，有可能的。我记得武登会人里面有记载个别的神秀的法脉，是有记载的。这个林济贺，林济在这贺的时候啊，就是说的他坐下的人啊，就是也学着他贺，你说什么我就贺你，说什么我就贺你，说什么我就贺你，那你是明的贺还是不明的贺啊？啊，就是你这都瞎贺了，那还行啊？所以林济就说了，林济说你们老是学我贺。现在林济又有新招了，林济又有新招了，林济有新招了。我现在问你啊，有一个人从东边，从东边就是东堂，从东屋里头出来，有一个人从西屋里头出来，东屋跟西屋这两个不是对着的吗？咱站在中间嘛，咱看有一个人从东屋里头出来了，有一个人从西屋里头出来了，两个人就是面对面，两个人同时碰见，两个人同时喝，这个地方的话，哪个是主，哪个是宾，你们能分得了吗？如果你们分不了，那就是就是说糊涂。你们要是能分，他两个同时喝，一个东一个西，哪个是主，哪个是分宾呢？这个地方怎么分啊？这个地方怎么分啊？这个咱们前面不是说了一个这个林济说的那一个嘛？三要印开，不容你意主宾分啊，不容你意主宾分。三要印开，诸点窄，你看跟这个就对应起来就更那个什么了。我把那个找着啊，如何是第一句见得与祖佛为，第二句第三句如何是第一句三要印开诸点窄，未容你意主宾分，未容你意主宾分。结果就有这样一个公案了，有一个人从东面来，有一个人从西边来，两个人全都喝，这个地方能不能分得了宾主？如果不分宾主，都混到一块了，都混到一块了。要分的话，这两个人同时喝的，你怎么分？怎么分？这个地方你要分的要清清楚楚，你喝也就喝。如果你分不了，你分的不清楚，那以后你就不要在这学我喝，你在瞎喝，就像是拿棒子打一样，瞎打，啥人你都打，棒都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啊，不能瞎打，瞎打有罪障的。所以那一个人从东堂出，一个人从西堂出，两僧齐喝一声，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啊？朱迪在不在？哪个是主，哪个是宾？无咎还消的这个吗？建立什么处？定州法道合寺这里。定州法道合寺在这里，这的有可能是说的是北宗神秀。
霍老师没在麦上。
没有没有，我去查，我赶快去查一下，我忍不住好奇，我查一查，没有查到，我打了一个神秀，打了一个定州，百度上还没显示出来什么，我刚才去查了，我忍不住。我自己去查了一下，我看看他说的这个近离什么处定州，定州道法合寺这里有点很，这句问话很像是神秀的跟这儿的有啥区别，这句问话倒是很像，但是这个僧人很利落。就禅师，你这里只有南北屋子，没有东西屋子。
碧岩路里有，碧岩路里有这个。碧岩路那一百则里有一则就这个乌鸠消的那嘛，就这个
啊，对的对的，碧岩路的那个，那就是后面的那个这个圆悟客卿有解释这个定州的，这个就是不贴了吧，我就谁有空找一找，就是乌鸠还消的这个嘛，这是碧岩路里的，这是碧岩路里的，找一找这个公案里头看看有没有就是解释这个是神秀的，我倒挺好奇的，谁要是方便找一找。
哪有关键词乌鸠消的那吗？一收缩就收缩出来了，乌鸠消的那么就是关键词，不过这个杜心林打了个鸠，不对，不是这个鸠。对对，是、哎、多打了一个木字旁，这个鸠乌鸠消的那么。我就晓得那么，就用这个做关键词搜索，能查出来碧岩路里那是第几则，能查出来那是第几啊？碧岩路里的，用我就晓得那么做关键词，跟这个百度里一搜索就知道是第几了，我记不得是第几了。啊，75则，这是搜过了，这啊。
老师，我刚才都搜完了，我搜到第75则了，应该是碧岩路的原文里面没有，但是老人说了，碧岩路没有讲这个跟神秀的关系。就是圆悟客勤没有说，但是老人说了，因为我搜原文的时候搜神秀，就是只有老人在这儿有。
那个那就是说的神秀，要不然那个公案就不存在了。
啊、对对。
定州法道合寺这里这是不别，就是说跟你南宗没什么区别。那要是不别，你还换回去，还换北宗去，咋会不别啊？ 实际上那个刚才那个公安也是，他是他说定州，他就打他，他逆意逆意也是想说不别的，你有两这也是禅宗也不别也想说这个事儿来。禅宗是归南宗的，南宗不承认北宗是禅宗，北宗没有不承认南宗啊，北宗承认南宗，南宗不承认北宗，这么回事儿。
邵东方说的这个定州和尚会里来，就是定州和尚的弟子，乌臼是马大师的弟子。定州来僧跟乌臼的和尚的辈分是相当的，徒孙。定州是定州和尚啊，定州和尚是神秀大师的徒孙啊。这个老师他这个定州和尚就是说的是，他确实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叫定州和尚，就是定州这应该有一个。
那个人名就是用地名不就命名了吗？
对对对，这个
你看人家这不要说别的，就我们见过好多禅师非常熟悉的白丈禅师，他的名字叫白丈啊，那是百丈山呢、啊。他叫淮海，他哪叫百丈啊？过去啊是避开名讳是避讳名字，叫名字是不尊重。那个是源自于这个事儿，一般叫名字啊都是父亲叫儿子直接叫名字，不能学到父亲叫他名字，都是就从这儿来的，成了忌讳了，名字成了忌讳了，不叫名字。他这结果就用地名代替，哎，这得有尊重这个人的，不能叫他淮海禅师，应该叫百丈禅师，是表尊重。五舅也是地名啊。不是光定州是和尚，就是乌臼也是个地名。
铁道是举看，那么是什么呢？这个公案我刚才已经都读了一遍了，这个就是他是这个定州跟神秀的这个传承关系，原物克勤没有说，但是咱老人给说出来了。定州和尚的这个定州和尚，嗯，
你要真找到必要，你看原物勤怎么可能不说呢？你要是你得找出避言录啊，避言录原文看看，他咋可能不说呀、啊？那不说那没讲头啊！这批公案本来避言录就是公案的解啊，讲公案的就是，他怎么可能不说呀、啊？那他要是不说，那就没讲头了，还有啥讲头了？也可能是这样，你找不出来他明说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啊，只要提定州，大家都知道是北宗，可能是这样。但是他那语句里一定带得出来这个事儿，带不出来这个，这公案没法讲啊。毕延禄也没有，这袁武琴也没法开口了。要加入，咋能不说是定州和尚是北宗啊？咋能不说是北宗啊？不说北宗是不可能的，不说北宗的公案没法讲。
原文里面没有这个神秀这两个字儿，这个是原文，上面呢是公案。再往下看看，这个没有。我贴出来的看到了吗？比较长，暂时没找着。
不是没找着，那个看来就是这样，只要一说定州和尚会里，大家都知道那是北宗，那可能这不用再说一遍了。我们不知道，元玉老人在告诉我们，是因为定州和尚就是北宗，他这老人告诉我们了。只要一说定州和尚会里，这个定州和尚那个会里，当时定州和尚还在世，那是定州和尚会里来，那一定就是北宗这个，因为定州和尚是北宗传人，大家都知道，可能就这个啊。
但是呢，这个乌臼还来了这里，还消得这么吗？这个僧可跟神秀的那个味道可一点那种味儿都没有。
当时啊，他都是禅宗，那是这，但这都是禅宗五祖传下来的，都是这传这个神秀六祖的。当时是这样，北宗承认南宗，南宗不承认北宗。当时就是这样，从六祖那开始下边一直都这样，北宗承认南宗，南宗不承认北宗，一直都这样。
还是看个人，还是要看他个人，而且他也可能是广参的。归峰宗密也是北宗，归峰宗密他不是北宗，归峰宗密在禅宗里面的话，他是菏泽神会下的，他咋是北宗呢？菏泽神会肯定是说自己是慧能下的。
对对，我记错了，我记得神秀和这个什么神秀。
宗密他就是神秀圆寂，慧能和神秀他们两个都圆寂以后，后面南宗跟北宗就有争议啊，打呀， 然后圭峰宗密就开了一个无遮大会，南宗北宗在一块儿，大家说道说道。而且无遮大会他圭峰宗密这个人他辩才挺厉害的，他就把北宗给说的，就是北宗就等于是把北宗给说的一无是处，北宗失败了，就等于是他开了一个无遮大会。
你说这个事是神会干的
啊？对对对对，
神会干的这事。
大家都夸他说呀，这神会这样就树立了南宗的地位啊，就后面的那些历史学家就这么说的，菩泽神会。
著名的华台汴京嘛。华台汴京我那个地方这样，我不知道你河南的，你知道不知道河南有个华县，华县那个县城，那个老华县县城有个塔，知道不知道？对对，华县城那个华县有个塔哈，那就是华台汴京的地方，就那个塔那儿，当时没塔，后来修个塔纪念华台汴京的呀，就在那个地方变的。汴京的时候没有塔，塔是后来就修的纪念的，纪念这个事儿的。
菩泽神会他跟皇帝关系也好，他在洛阳附近，所以就在华县那儿了，可能是。
现在华县那个塔是那个啥，是旅游区。那个你去看那个旅游区的介绍，就是旅游区的那个风景景点介绍，你能看出来华台汴京这一段事儿。
还不知道，因为它不是有名的名胜古迹，你不知道呢还。在这个记录里面说的是开了一个南宗跟北宗的一个辩论的无遮大会。
神会胜利了，神会胜利了，那一个干的时间不短，那个神会胜利了。他就干了这个大事，可是干一件大事。
他会说，他能说，他善说。实际上，我理解的慧能，他是不善说的，他也没有必要去那么说。立七祖是另外的事儿，以后立的七祖。七祖
当时神会在世的时候，就那个朝代的皇上立神会是七祖，皇上立的啊。那可是那个时候可以说朝野都知道神会是七祖。但是为什么后来不是七祖了呢？你知道吗？神会的传承没传下来，清源行思和南岳怀让他这两个师兄的传承传下来了，所以现在都说清源山和南岳山都说那是七祖道场，都这么说的，那他弟子说的。林济禅师就属于南岳怀让这一系的，要就林济这一系说七祖，就是说南岳山是七祖道场，这么说的。可是神会呢，他就是皇帝当时他在世的时候，那个朝代那就没人跟他争，他就是七祖。哦，那个南岳怀让无非写的七祖也是他传到后人写的禅宗七祖。所以后面没有传人呐，就算是皇上封他的七祖也不行，也传不下来，后面有传人才行。他的子孙说话，有人替他说话，除了他的子孙，谁要说这话
啊？菩泽神会他也是好意，他立七祖，他应该是跟皇帝说了，他说我的师父是慧能，所以就追认了慧能禅师是大建禅师，就是追认了慧能是第六祖。在以前的时候还不知道呢，你想五祖是五祖，那就是到底是神秀啊还是慧能啊？就皇帝立了菩泽神会是七祖，那么菩泽神会的师父慧能就是第六祖了。当时他是追认的，他是就第一个给六祖就是名号的。在这个他之前，在这个菩泽神会之前，就六祖就属于是拿不出来的。你像武则天的宫殿里面，他都是请的是神秀啊，他没有请这个六祖，后面请六祖，六祖也不去。
其实啊，你说平叛安史之乱这个事儿啊，这里头后边还有背景呢。神会很有钱的，化缘化了钱，做军费用了呀，贡献出来了。你看那他能不立他七祖，帮他打仗了吗？你看吗？这至少给他供应他粮草了吧？就这样啊，费用，知道这样吗？
这个我看的资料是当时的时候他募捐的时候就特殊的时候就僧人就是可以就是用戒牒出去给，因为那个戒牒很珍贵啊，就是这样的话就是然后有人认捐这些戒牒，就这样 就这样那个啥，就是募集了好多。
不是把戒牒卖给皇上，是把卖戒牒的，就把这个戒牒的钱供养给皇上，
啊、
当军费去打仗。
供养给郭子仪了，郭子仪就领
军打仗。对对，那个
事。就是他有钱能够出兵了，然后郭子仪出兵把钱那个，就是神会他那个时候跟郭子仪的关系好像比较好。他的神会跟郭子仪就出兵了，最后就赢了，不是把戒牒卖给了皇上，不是的，应该不是这个的，他就是化缘，他化缘就是说的让大家把戒牒就是贡献出来，然后让居士供养，就用这种方式吧。相遇捐飞机是啥呀？所以最后就是安史之乱，他是有不可磨灭的这个贡献啊，所以说他是肯定是皇帝要追，要就是要立他为妻祖，皇帝立他为妻祖。和他神会的、
不是说神会建立不行，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六祖说他那个话，这不是这样说的，你将来就是有把猫盖头，也是个直接中途。那实际应该念直谢啊，直谢中途，我们都现在都念直接。有把猫盖头什么呢？猫就是猫草房啊，盖头就是住在猫草房里，就是有把猫盖头。一个意思是啥意思？就是有个道场让你住，就说有把猫盖头，这就是说话就是这么说的，俗语啊，说俗语的，有把猫盖头就是有个道场，你就算有个道场住，也就是你就算是能做道场说法，也是个直接宗徒，也是个讲道理的。他实际上神会是能讲道理的啊，华台辩经的都胜了，是个也是能讲说的。实际禅宗呢，他不重视讲说，这个有把猫盖头，猫就知道猫草啊，那是猫草房的房顶是不是？有一把猫草盖头，也就是说，哎，有地方住，有个道场坐那说法，坐道场说法，说给是这个意思。有把猫盖头。你就算是有把猫盖头，也是个直接宗徒，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讲理论的，是个讲道理的，就是讲理论的，一点没错。他并且还胜利了，还讲理论还胜利了，他变胜了，变经变胜了。
禅宗是不看人家讲不讲道理的，不是说你讲道理好了就是什么什么的，禅宗他不看这个。他不看这个，所以说就没有那个。当时的时候就是那一段姻缘嘛，就是六祖问。就是说的是我有一这个物啊，就是没有名字啊，没有头没有面呢、啊、它叫什么呀，就是
佛之本源，怎么回事啊？这个是谁说过诸佛之本源的话？找回
这
找
这个就是那个说那个知觉宗徒前面的那句话，老师就是那个慧能说，我有一个它没有名字，我有一个东西它没有名字，它也没有面目，然后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那个菏泽神会就跳出来说了，说这是诸佛之本源，这是我们的本具的佛性。然后是慧能就说了，我都告诉你了，没名没姓，你还说是诸佛的本源，那个我们的佛性，然后就说了他。
哦，是这个意思，知道了知道了，意思就是你这都是讲说的。这个诸佛之本源说佛性，圆圆老人也有一个说佛性的说法呀、啊，灵知啊，灵知之性，灵知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你知道圆圆老人自己怎么说的？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这气儿听的，你没正道就鼓励你去认取灵知，你真响应了，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马上就在从孤峰顶上下来。这下到十字街头也不能有相背，这那样才好，就在给他夺了，就在叫白，就是更进孤峰顶上更进一步跳下来，就在这儿。
邵东方贴出来了这一段，他已经跟这个六祖跟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六祖也就这样，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就是你啊，你以后也就是这样子，就说了他。这个就这一句话，而且呢你要是仔细的看起来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说的是这个六祖坛经，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很多版本，这版本都各不一致，但是呢你要看东皇留的那个版本，人家说东皇的那个版本是最原始的，最原汁原味的，东皇的版本里面就没有这个知解宗徒这一个，东皇的版本很有可能是官方传下来的六祖坛经的版本，因为是官方，当时的官方呢就是菏泽神会，就是当时的官方啊，他是七祖啊，他的后人在整理这一块可能没了，东皇的那个版本里面就没有这一段，其他的版本
现在没有人称神会是七祖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没有传人了，到后来就这个这是主要原因，没人了，有人他还是七祖，那是皇上封的， 没人了，就是因为他没人，没传承了就算完了，没人再提他了。现在要说六祖的传人，就是因为这两宗还在啊。你看林济宗他是属于这个怀让那一支的，曹洞宗是这个行思那一支的，就是清源那一支，南岳那一支。现在就这个清源行思、南岳怀让，好像非常有名的。其实因为他的弟子现在还有，就像这个黄上峰的七祖也不算，那这叫神会。那个因为他没弟子了，这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就传承断了，主要是因为传承断了。实际禅师也怕传承断了，不是上一次不提到哪儿了？凤学这个巨硬秤，他恐怕应了那个称言，这个凤学那个玉大风日子嘛，结果他那没断，对，凤学巨硬秤，那是这个，旨意不传呐、啊，不传意不等于没传承啊，不传意传法了、啊，那个意不能传，一传只能传一家，传法可以传很多家，你看到现在六祖还有两大支的了，清源和这个南岳还有这两支了。要假如说是要是传译的话，你给了行思、啊、给了怀让啊，给了清源呢、啊、给了这个什么这个南岳，你给了谁啊，这个一只能给一家，可是不是没传承啊，传承有，并且还是多家。你要说不能有七祖啊，其实好几个七祖呢，清源行思也是七祖，南岳怀让也是七祖，是现在就是临济这一系就是认行思，这个怀让是七祖，这个曹洞这一系就认这个行思，这个清源这一这个这他是七祖，你看还神会呢，还是黄上峰的七祖，七祖多了，他不能有，不但有，人家不是一个，有好多好多了七祖。
逍遥子呢，他的认为就是说的是六祖，
我看的好像他们说行思，那就是曹洞那一系的说法嘛，行思是七祖，就是怀让是七祖，那是临济这一系的说法嘛，都是的，就是他的弟子那么讲的。熏老和尚主五脉是这样，他是在五个道场里传了五脉啊，他的道场呢都是祖庭。这五个宗禅宗五宗都有祖庭啊，祖庭就是祖师的那一个道场，那个道场呢都荒废了，没有和尚了，都荒废了。熏老和尚一个一个开发的，开发了五家他就结了五宗，他是开发五家道场结了五宗这样。未央宗的祖庭他就开发了之后，他就把未央宗那个传承传给宣化上人了嘛。重建五家祖堂寺院，就同时就传承了五宗，传承了五宗的法脉，这样的。不是五宗全断了，五宗全续上了。实际上你要说续，要说续，你看这个是这样，这个咱就拿宣化上人刚才说了，他不就说，他说未央宗第九代，不这么说的？那么他师父就是未央宗第八代。那就是熏老和尚，未央宗是传到第七代断了，早就断了，传到第七代断了。熏老和尚呢，把他祖庭开发出来，他就是第八代，就这样的，就这样结上了，这样结的。所以这个宣化上人称第九代。
熏的意思是说的是，熏老和尚以前这个五宗断了，有了熏老和尚，五宗才续上。这是熏老和尚的弟子是有这种说法，
不是五宗断了，是断了三宗。那个但是呢，你像这个临济和这个曹洞这两宗没断，但是祖庭里没人了，在别处传，祖庭里没人了，他也把那祖庭开发出来了，也接了那个传承了，断了三宗，未央宗断了，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云门宗，未央宗、云门宗，
法眼宗，
法眼宗，对，法眼宗，他们这三宗断了，法眼、微阳、云门三宗断了，临济和曹洞这两宗没断。
任你这种唯思路清奇啊，你的想法奇怪，不打岔子，不打岔子。 就是任你的这种想法奇怪，就叫思路清奇。定慧禅师兼五脉，这 不说了吧，我们也不懂，我们现在也不是禅宗。
那不就虚老和尚的弟子吗？虚老和尚不是传人，他就入了五宗了，他兼五脉又不奇怪。虚老和尚的弟子要穿五脉有啥不这有可能的，这是。
反正深圳的那个本化，
在我的印象中，净慧法师他属于临济宗，他临济宗的，我好像是。
本化老和尚他的法脉里面不止临济宗，给我的印象他有临济宗的宗风，但是他就是他拿的法卷里面就不是光有临济宗的，这个我是知道的。他的这个兼五脉的是后来他们、
啊、还说这没讲过什么，净慧法师的影响太大了，咋会没讲过什么？生活禅嘛，生活禅的创立者，创立了在禅宗里创立了生活禅，影响可大了，怎么会没讲过什么呀？影响可不小。
是啊，后来还有一种说法，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学佛的时候，就说净慧和本焕他们还互传，就是你有这个宗，我没这个宗。你有他们就这样把五脉就传齐了，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你有临济我有维养，然后咱两个互传，好像还有这样的。这个五家法脉的这个我不知道，我奉献人生不知道不懂。宗啊就是法卷的这个，他跟本焕老和尚有互传，我印象中是有的，我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是就是作为小信徒嘛听说的。还有
今天公安啊，公安就不讲了吧，对，看看有啥修行问题没有。
哎呀，我都忍不住，我忍不住了，我就说一点儿，说一点儿，就是说的是，有的人呢，他不理解，他就觉得啊，就是说一个人有五宗，他就是很厉害，就是说有的人，就是他那个刚开始学佛的呀，他不懂，他觉得一个人有五宗就很厉害，实际上五宗的这个厉害，他不是说合在一块儿才厉害，他是个个都厉害，他是风格不一样，就像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跟阿弥陀佛的净土跟这个这个药师琉璃净土啊什么的，他都各有各的殊胜，他都各有各的殊胜，就是说你是把这几个殊胜都融合到了一个这样的殊胜呢，还是他各有各的殊胜呢？实际上就是说你就各有各的这个殊胜，并不妨碍他各有各的殊胜，就是后人他不明白，有的人对禅宗不明白，他总觉得就是把这五家合起来的这个才是最厉害的，这个厉害的是厉害过了单个一个五家的，实际上他就是不明白禅宗。所以后面呢就在这一块说的多啊什么的，有的人不知道他，哎，我师父是怎么怎么样的，他就说的多，他就是风格不同。不往后接着讲了，当人这样误认为禅宗的时候，禅宗也就不行了。我这个不合适吧，我这么说，看看还有什么。
对，咱是关起门来说，对，看看还有啥，没有啥，那我们今天茶就喝到这儿，下周是继续，还是欢迎老师和师兄们来参加。那今天就到这儿吧，谢谢老师的参与，谢谢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